和吹又伤，这是完美纯真的诗人。我已找到致富的泉源，我已找到生命之道。当我找到耶稣为我救主，这是我一生之宝。
我们把时间交给汤长老。
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你爱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愿意今天早晨我们在这里一同的敬拜，能够将你的荣耀能够彰显，愿意圣灵在我们的中间引导、劝慰、抚摸、责备、带领我们。愿意今天早晨弟兄姊妹朋友在这里一同的能够看见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的是永远的。我们求你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后面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吧，哈。我以前声音就不大，现在更要靠麦克风了。各位弟兄姊妹，或者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今天来这里聚会的，大家平安。我今天早晨要跟大家看的一段圣经，刚刚主席已经带领我们读了。我要看的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读是从59节开始读，一直读到72节。应该是读到71节吧，对。事实上这是后面的一段，只要你看第六章这段的圣经的话，你就知道很长的一段，一共71节。我们从第59节开始读的时候，你就读到说，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说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耶稣是在加百农的会堂跟人讲的这一篇话。那篇话是什么呢？就前面的，从24节开始一直到58节，只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面所说的。那在23节之前的这一段，刚刚哈森也提到了，就是非常有名的五饼二鱼让5000人吃饱。所以假如你有圣经的话，你就打开约翰福音第六章。我是用后面这一段做我们今天的一个题目，但是会提到这整章圣经所提的。前面我们很快我们就知道有5000人，他们需要被供应，在身体上面被供应，他们需要吃饭，他们需要有食物。耶稣就用5饼2条鱼就喂饱了他们，然后耶稣就离开，然后来到加百农。假如你看24节开始的话，就看到这些人呢来到加百农来找耶稣。他们在加百农的海边找到他了，就对他说，拉比，你什么时候来的？我们读圣经，假如你对圣经还熟悉的话，你会注意到常常很多人问耶稣一个问题，可是耶稣回答的时候不一定直接针对他的问题来回答。他们问他说，拉比，意思就是夫子，你什么时候来的呢？可是耶稣回答说，他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饼吃饱。耶稣继续就讲，他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有没有注意到耶稣没有回答说我什么时候来的，而耶稣说你们找我是因为你们因饼能够得到饱足。然后耶稣就继续讲，不要为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你知道在这一段的话以及从前面来看，事实上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光景。今天我们的一个光景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常常所寻求的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我们常常所寻求的是好像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得到饱足的。我们在这一生所寻求的是我们，假如允许我说的话，常常是一个外在的。可是耶稣讲到这里的时候，他就讲到，他说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来劳力。他说而且要为那不会朽坏的食物来劳力。所以我们所信的圣经的福音最重要的一个，假如我们要很简单的讲的话，我们人是看眼目所能看到的是眼见，可是圣经所启示所要带给我们的是永远的，是内心的，是内在的。假如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就知道圣经所讲的是心灵的，而我们呢所看的常常是外面的。所以圣经里面就讲，他说你要拜父的话，你要拜一个东西的话，是用心灵和诚实，是从里面来的。在这上面我们所信的圣经所启示的福音来讲，就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分野。在这个分野的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圣经的宝贵，而也看到生命的宝贵，看到神差遣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神爱我们的宝贵。因为他要的是要让我们能够从心灵的里面能够重新的有一个新生的一个生命。而我们的一生事实上在我们的经历的里面，我们也知道那真正带给我们心里面能够有满足的，能够带给我们心里面有力量的，带给我们心里面有喜乐的，不是这外在的东西。今天这个世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这几年来最大的问题就是经济风暴的问题，2008年金融海啸的问题，有谁有把握呢？而这外在的东西能够带给谁来满足呢？甚至我们的知识，甚至我们的学问，甚至我们的追求，到底什么东西能够带给我们心灵里面那给我们力量的，以及带领我们走那永远的往前走的一个道路。所以耶稣说，你们来，你们只是因为食物的关系，我让你们能够得饱足，可是要为那永生的食物来历，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来劳力。有人说中国知识分子最缺乏的就是对绝对的真理的价值观与生命信仰的捍卫。没有啊，他说这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最缺乏的。事实上也是，我们到底坚持的是什么？然后他说到，他知识分子最核心的灵魂就是人生终极的意义在哪里，怎么样能够安身立命，怎么样让人生的意义能够最大化，怎么样走入人类精神的永恒和不朽。哇，这是知识分子最核心的一个灵魂的问题。可是从哪里能够得到呢？什么地方能够看到人生终极的意义在哪里呢？我们怎么能够安身立命呢？ 我们怎么能够让我们 maximize 最大化我们人生的意义呢？我们怎么能够进入到人类精神的永恒和不朽呢？这世界和这世界上的事都要过去啊，属于这个肉体的都要过去。我们以为得着了，但是不是。所以这一段的话到后面一直看下去，最后彼得说，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从谁？这是我们今天要的。也许在座有的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还不认识这位神的，那我们要的终极的目标在哪里？假如这个人讲，我们今天在座的都是知识分子，假如这个人讲，我们最核心的灵魂就是问人生终极的意义在哪里？我们怎么能够进入到人类精神的永恒和不朽？弟兄姊妹，允许我讲，只有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有一个清华大学毕业的一个学生，我看到一个报道，说他2009年的时候他毕业了，他把履历表寄出去，一家一家的寄出去，找不到工，他只好一家一家的去做短期的工作，往往一天所赚的钱只够他啃一天的一些食物。他说他没有脸回家，他怎么回去跟村子里面人交代呢？他说想起当年父亲当了种田的牛，把他送进北京读书，他怎么说也应该衣锦还乡啊。我出国的时候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我想在座很多都是这样，怎么能够回去空空手的回去？在我那个时代，有多少的人没有工作，可是写信回去的时候都说我有很好的工作，在加拿大最黑暗的地方打工赚一点钱寄回去的时候说这是我的工资。这就是今天所面对的经济的一个风暴的一个问题。有一个 IMF 的一个总裁，他就讲到到今天的年轻人，他说当他们踏出成长的起点的时候，他却已经抵达了终点。他说这些人要成为失落的一代。他说因为全球经济的复苏大概还要等10年，到了那时候他们已经太老了。他说也许这一代要成为永久失业的一代。只要你注意今天的经济的情形的话，你就知道在欧洲的问题大得不得了，失业率常常是到 20%到30%。 我看到这些数字的时候我简直是不敢相信，清华大学毕业的学生，年轻的一代，我们努力啊，我们追求啊，我们希望得饼啊，我们希望丰富啊，可是那是必朽坏的，谁能有把握能够过得去？所以当这个 IMF 讲到他说今天的人要成为失落的一代的时候，真是失落的一代，因为那人生终极的意义在什么地方？人类精神的永恒跟不朽在什么地方？所以他说今天失落的一代也许有一天是变成愤怒的一代，可是都是没有把握的，不知道往前怎么走。这失落的一代这个词在今天你可能不太听到，但是2010年当着 IMF 的这总裁讲出这个字的时候，我们知道的 The Lost Generation， 这个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假如你读海明威的这个小说的话，你就知道在1920年的时候海明威写了一本小说叫《昔日依旧东升》， 他特别写的是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一些事。他说 他形容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很多人战后回去了，不知道往哪里去，彷徨徘徊。他因此他就写了《昔日依旧东升》这本书，里头就提了这个字 A Lost Generation。 海明威在他的巴黎回忆录里面，他想到当年他看到这内衣员的元帅的雕像，拿破仑滑铁卢战争失败之后这个人死守全军覆没。他说也许每一代人都曾因为某种因缘而感到失落，过去如此，未来亦然。可是你看吧，这后面是什么呢？这后面就是战争，这后面就是要胜利。可是等到一旦结束之后，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A lost generation, a generation lost。 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是在什么地方？我们每天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那是1920年左右的事啊。就到了1968年，也就在60年代，我出国的那个年代， The Lost Generation 这个字又出来了。越战那时候在美国产生多大的一个冲击，反战，年轻人不知道往什么地方去，就出来了有名的 hippie 反传统，不知道把握什么东西，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走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所以在1968年，假如你知道的话，那时候最有名的一首诗歌，也不能说诗歌，一个在我们应该讲民歌，有没有人知道 Blowing in the wind， 对不对？ Blowing in the wind， 这歌怎么说呢？它飘在风中，一个男人得走过多少路才能被称之为男子汉，一只白鸽得飞越多少海洋才能安睡于沙滩，加农炮还得发射多少回才能永久被禁止。朋友们，答案就飘于风中，飘在茫茫的风里。一个人得仰望多少次才能看到蓝天，一个人得有多少只的耳朵才能听见人们的哭泣，还得多少的死亡他们才能明白有太多的人丧生。答案就飘在茫茫的风中。这是1968年，这是那个时代，1960年左右的反战已经没有方向，没有目标，不知道往哪里去，一切都在风里面。我们以为过去了嘛，对不对？没有想到到2010的时候，仍然是失落的一代这个名词出来了。所以都是在这个的里面。而这个背后是什么呢？这背后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我们所跟随的，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当这5000人被五饼二鱼吃饱的时候，他们来找耶稣，耶稣说你们是什么？他说你们找我是因为因饼得吃饱。可是耶稣讲了，他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努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这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然后他在后面就35节讲，又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信我的永远不可。耶稣讲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信我的永远不可。弟兄姊妹朋友， 我们还是会饿，我们还是会渴。可我前面也讲，我说圣经所启示的宝贵那个真理，就是它对付的是我们的内心，而不是对付我们的外在。假如我们的外在一旦有一个满足会过去，但是假如我们内心抓到了这个真理，抓到那个最宝贵的，我们可以因着在里面的能够走这一生的道路。而耶稣所启示的也就是这样的告诉我们。所以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弟兄姊妹，相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让他成为我心里的主，那个是我一生所要的，那是我一生所追求的。你看今天我说已经不再是 hippie 了，今天也不再是反战了，现在不管在阿富汗，不管在伊拉克，不管在哪里，现在的情形跟当初60年代反越战那是完全不能比。可是今天出了一个东西是那时候没有的，在某一个层面来讲可能更厉害，占领华尔街，对不对？各地都有，现在开始反这些什么心里面的有贪婪的，反这些有 greedy 的，反这些以物质来迫害人家，以金钱来迫害人。所以就你说这东西会有结果吗？弟兄姊妹，不好意思讲，可能我很悲观，恐怕也像那个 hippie， 也像那时候一样，随着风过去没有答案了，没有答案。因为谁说过今天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些资产占有者他的占有欲，他的贪婪，他的私欲掌控了一切，而谁能够改变呢？只有他们肯接受耶稣基督，能够有一个新的一个生命才能够改变，不然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肉体的一个东西。我看到一个数字啊，很有意思，只是跟大家稍微提一下，说1944年到1970年，黄金一个盎司是35块钱，到1972年的时候是64块钱，到1973年的时候是100块钱，到了1980年你猜多少钱？有没有人猜？到了800块了，上上下下。那到2010你猜多少钱啊？有没有人猜到？随便猜嘛，啊，1800块。所以从1970年1944到1970没有多少的变化。所以你知道吗，中国人讲的卖金子啊，我跟你讲。我记得我妈的时候带我们从中国大陆逃到台湾去，两手空空，身上只带了照她讲两三个小黄鱼。你知道什么叫小黄鱼的吗？就小金子嘛，还不是条子 OK 啊。然后怎么样，穷的时候就到金店里面去把那小黄鱼切一点点下来换一点钱。今天我知道各位很多姊妹身上金子很多，好的，1800块一个盎司。我看现在2012说不定2000块钱一个盎司。你说可是怎么样，这些东西还是要过去的。我永远记得一个故事，我的一个姑婆姑公是南京的首富，照我所知道的，我只是听来的哈，是不是真的首富我也不知道。就抗战的时候就逃啊， 胜利之后就回到老家去，说他家里面以前有钱的时候，金叶子，你知道金叶子哈，金子打的叶子，是一摞一摞的。逃的时候怎么样？就往地下埋啊，天花板藏啊。回到家的时候，天花板也被拆了，地也是整个翻掉了，什么都没有。就逃到台湾去的时候，住在一个铁皮屋子里面。我们去跟他一起住的时候，我记得我妈讲，说我的姑妈跟我妈讲说，今天没有钱买东西吃了，饿了。我妈就到金子店切一点点那个小黄鱼，这就是身体得饱，这就是我们的人生。所以你是要怎么样的呢？我们要怎么样的来追求我们的一生？我最后再提一个，中国现在是不得了，中国现在是不得了。中国的 GDP 现在已经超越了日本，在各方面仍在攀升。可是他讲，他中国有13兆亿的吧的一个资产，可是中国有13亿的人口，我的数字不太清楚，13兆亿倒不太对，但这个数字是对的。他结果换下来，他 GDP 每一个人只有差不多3000美金，在世界全球排名啊，排前100名都排不上，只是看到整个的数字好像排在全世界第二。所以他们就发表声明说，不要被这些数字所骗了，以为我们中国已经到了一个不得了的一个地步。事实上，每一个人 GDP 只有3000元，那只是平均数字啊。这里面还包括了官二代、富二代的所有的。但是乡下的贫穷人有3000吗？有3000美元吗？没有啊。你说我们能够依靠什么呢？耶稣在这里就说到，他说51节，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的生命所赐的。56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他说吃这个粮的就永远活着。所以耶稣说要把我能够放在你们的心里，我的肉我的血能够成为你们永远的一个供应。哈森带领我们唱诗讲到十字架，所以耶稣基督的身体道成肉身之后就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缘故他被钉死，他的血流出来，然后他复活了。所以他的受死，他的受苦，他的流血，然后他的复活，就成为我们一生的一个供应。耶稣在这里讲完这一段话之后啊，他的门徒啊，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弟兄姊妹，很好玩的嘛，也很有意思。只要是我在那里，恐怕也听不懂。我跟你的接触是那五饼二鱼，你用那个饼行了神迹让我得饱，可你今天却跟我讲什么你的肉你的血。所以那些门徒听了就觉得甚难， 这是前面我讲的，是耶稣在加百农所讲的一段话。这谁能听呢？你知道英文这个听字啊，是说谁能接收呢？ accept。 耶稣讲这段话，谁能够接受呢？弟兄姊妹朋友，当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或者你还在慕道的时候，当我们听到这一篇的话的时候，也是啊，真是难懂啊，谁能够接受呢？我有耶稣基督，我就永远不饿；我有耶稣基督，我就永远不渴。这怎么懂呢？然后耶稣说，他说他心里知道，门徒因为这个话议论，他就对他们说，这话叫你们厌弃吗？然后他就说到63节，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耶稣又再次点出来，这个点出来是我们要明白的。他说叫人活着的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们追求那么多的金钱，我们追求那么多的黄金，我们追求那么多的知识，我们追求那么多在生命里面的丰富的供应，可是这些东西对于我们的生命，对于我们的活，到底有多大的一个意义跟它的影响？而真正让我们活的是我们的心灵。你知道我们要的，弟兄姊妹，是那个不改变的。我们都知道嘛，假如我们今天看爱，我们要的是那不改变的爱；假如我们要看忠心，我们要的是那不改变的忠心。我们要看，要彼此之间的相知，我们要的是那不改变的相知，永远的。而今天我们所看到在这世上所出的问题是什么？这些东西都在经历很多的改变，抓不住的。那个爱在今天有，可能明天就没有；那个忠心在今天有，可能明天就没有；那个相知在今天有，可能明天就没有。活着的是那灵，要活的是那个灵。然后他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假如你看整个的约翰福音的话，你就知道点出来神的启示的奇妙。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圣经约翰福音就讲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什么意思啊？就是话。所以耶稣在这里讲，他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而耶稣的话是什么？耶稣的话带有能力，而耶稣的话就是把神所启示的真理带给我们。所以变成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我听谁的话呢？我是听基督的话，圣经所启示的那太初有道，那个道，神的道，那就是神呢？还是我是听这世上的话，人的话，这个在风中的风风雨雨的话？所以这个就讲得很清楚啊。所以我们要接收的，我们要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的一个力量，成为我们的一个供应，成为我们永远的是什么呢？是神的话，是基督的话。所以我刚讲说，讲到说今天的知识的分子对于真理有一个追求。对不起啊，我这可是最缺乏的是对绝对的真理的价值观以及生命信仰的一个捍卫，缺乏。你知道为什么缺乏吗？弟兄姊妹，允许我这样讲，是因为 我们根本不认识什么是真理的价值观，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生命的信仰。假如我们不知道，假如我不认识，我怎么来捍卫？假如我不认识，我不知道，我怎么能够成为我这一生的一个共鸣？很可惜，今天常常我们听到的不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东西，包括福音在内。前不久 Newsweek 有一篇文章，名字叫 The Forgotten Jesus， 就讲到今天提到耶稣，可是事实上真正的耶稣不被认识。特别提到有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 Joe Austin， 有人知道吧？在哪一州啊？ Texas 是吧？非常有名。可是你知道他讲过什么话吗？他说神啊，愿意让你更有钱，让你有更多的升迁，让你有更多的新鲜的理念，让你有更多的创造的能力。他说 Think big，Think increase, think abundance, think more than enough。 他说这是福音。我真是害怕，我用不着他用圣经来讲这几句话，用不着他讲 God wants to increase you financiallyI want you to increase financially. 而且他的意思是你这样子神做到。弟兄姊妹朋友，假真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哪里那么辛苦，花那么多的时间祷告才搞到了隔壁那么一个小小的 building 呢？对不起，那 building 不小。我们每个人都是百万富翁嘛，要什么就买什么嘛的，找一块地盖一个这个什么。我有一次到韩国去，到赵荣基的教会去，哇，一进去我简直吓一跳，像个篮球场一样的，一万多人在那聚会。我更吓一跳的是礼拜六礼拜天他在这里一共有六堂的聚会，我们在这里只有一堂了。所以到底我们要的是什么？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的不是这样的一个福音。耶稣讲的，我对你们的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可是耶稣什么时候在圣经里面讲信了我你就是百万富翁呢？什么时候他讲信了我你今天要生儿子就生儿子呢？对，我已经有两个女儿了，神啊，给我生两个儿子，马上就生两个儿子。OK， 有什么地方这样讲呢？没有嘛。耶稣讲，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那个丰盛什么意思？所以六十六节，时间不多，我在善后睡可以一直讲下去，但这里巴勒斯在看我的时间。六十六节，他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听不懂啊，不能接受啊，就走了。第六十七节，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耶稣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神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弟兄姊妹，你愿意一直跟随耶稣吗？你知道这永生之道的意思吗？ 不是指的我们生命的长短，我们都要过去。有的人50，有的人60，有的人70，有人80，有人90、100。摩西讲的，到70已经不得了。耶稣基督在这里讲到生命的丰盛，讲到永生，讲的是我们的内心。用今天的字眼讲，不是那个多少长短，不是那个 quantity， 而是那个 quality。 只要用再白一点的来讲，不是多少的问题，而是那个品味的问题。那个永生是带来那里面的所有的一切的丰盛跟内涵。我们里面的平安，我们里面的满足，我们里面的依靠，我们里面的力量，我们里面能够面对这所有的一切，我们知道我们将会遭遇所有我们不知道遭遇的事，可是我们心里面知道谁与我同行。有首诗歌讲，我不知道明天，但我知道谁掌管明天。我不知道我前面的道路，但是我知道谁带领我走前面的道路。这个是基督所赐的永生，这个是所基督所赐的丰富。我们有谁有任何的一个把握呢？今天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身体都不在我们的掌握里面。我们即使用尽所有的方法我们来保护，但是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所以弟兄姊妹，我有永生之道，我还跟从谁呢？我要跟随耶稣走那永生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时间有限，本来我还想提另外一个人的一个事，但是我想时间到了，我就不再多提。所以让我能够稍微把今天所思想的跟弟兄姊妹做一个总结，那就是我们到耶稣基督面前来，我们最宝贵的乃是他赐给我们一个永远的生命，我们所最宝贵的乃是他赐给我们一个丰盛的生命，我们所最宝贵的是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而我们在神的面前，在基督里面能够得到他给我们所有的话，所有的教导，让我们依靠他能够走着永生的一个道路。这些门徒有好多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弟兄姊妹朋友，你愿意一直的就跟随耶稣基督一直走这条道路吗？绝对的，圣经讲得很清楚，那是绝对美好的，绝对荣耀无比的，是讨神喜悦的，是他的心意。有首诗歌，这首诗歌的名字叫我宁愿有耶稣。我稍微读一下，我宁愿有耶稣胜于金钱，我宁属耶稣胜过财富无边，我宁愿有耶稣生于地土，愿主钉痕手引导我前途，我宁愿有耶稣胜于称扬，我临终于主，满足主的心肠，我宁愿有耶稣胜于美名，愿对主忠诚，宣扬主圣名，胜过做君王，虽统治万方，却忍受罪恶捆绑， 我宁愿有耶稣胜于世上荣华富贵身亡。愿意我们都成为基督的门徒，愿意我们听了基督这番话之后，我们更是紧紧地跟随他。你有永生之道，我们快跟从谁呢？我宁愿有耶稣。所以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然后我们准备我们的心来领耶稣基督所留给我们的饼跟杯。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地上，你的独生子为我们的缘故走上十字架，受死流血，但是他复活了。我们知道来到他面前的，进入他里面的，他也进入我们里面，给我们永远的生命。我们能够得着耶稣真是何等的美好。我宁愿有耶稣胜过这世上的一切。我们也真是求你带领我们，激励我们，提醒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在这里一同来纪念这个饼跟杯，代表的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跟血。我们在这里接受你，已经接受你做个人救主的，我们在这里纪念，愿你悦纳我们的纪念。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